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388回。儒生虽然久经官场，早已经做到了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，但这个时候也不禁干咽了一下口水，惊慌地望了一眼大汉。您再看大汉那眼神啊，嘿，同样好不到哪儿去，只是脸色大变之中，另外带有一种不知道是喜是惊的异样之色。儒生正觉得有些奇怪的时候，大汉却双手一抱拳，冲韩立躬身深施一礼，迟疑地说道：请问阁下莫非是传说中的修仙者？若是这样的话，以阁下的仙家身份，的确不至于图谋我等凡夫俗子什么的，不知前辈可有信物能证实身份？这毕竟的事关重大，我和韩贤弟不可能光凭口说就轻易信人的。儒生闻听大汉此言一愣，随后这脑海里也想起了一些传闻中的事情，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，也用一丝敬畏之色望向了韩立。哦，好啊，没想到你知道修仙者，还真不容易啊。从这本书上看来，你真是厉飞宇的后人，真是不可思议啊。哎呀，厉飞宇的子女竟和我们韩家结成了世家之好，当初我说什么也没有想得到，你要信我，这还真就有点难了。我当时一心求道，匆匆告辞离开的家乡，哪有什么信物带身呢？就是对当年的立兄都是不辞而别，唯一留下的就只有一张纸条和几瓶丹药而已啊。
丹药？难道我们厉家那几个一直供奉在宗祠的药瓶子是前辈留下来的？
这大汉有点愕然的恍然大悟说道：当年你家先祖为了武功大成，竟不惜服用的抽髓丸，即使我留下了丹药，恐怕他也无法做到寿终正寝的呀。韩立叹了一口气，神色有些黯然。
前辈说的这些事情，厉某并不知道，不过家父尚还在世，或许他知道一些先祖之事，这毕竟有些秘密的事情，只能历代家主才能知道。若前辈允许的话，在下这就发信前去询问此事真假。
大汉犹豫了一下，小心地问道，他此刻已经信了一大半，厉家当初留下偌大基业的先祖的确寿命不长，英年早逝的样子。不用了，我这次回来原本没打算惊动什么人的，只想看看尘俗间的最后一点挂心之事，就此了却尘缘的。现在看到韩家挚友的后人都安然无恙，我也就放心了。韩立一摆手肃然说道。听了这话，大汉反而急了，冲儒生狂使眼色，毕竟这真多了一位修仙者的先祖，对韩立两家都意味着什么，他可都知道得很清楚啊。大汉都能想到此事的利弊，那儒生嗨，不用说，自然更是知道得清清楚楚。他沉吟了一下，恭敬地说道：若阁下真是在下的四叔祖，在下倒另有一法可以马上验出来阁下身份真假。我们韩家宗祠内保留了一些当年几位先祖用过和使用的旧物，前辈若是能将这些东西一一分辨出来，晚辈自然就相信前辈之言。这些东西的归属也只有历代韩家之主有资格亲手擦拭供奉，其他人绝无法分辨的。
哦，旧物，好啊，拿出来看看吧。我当年离家较早，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分辨出几件来。韩立淡然说道，若是不太麻烦，他自然不会拒绝韩家后人的相认。
哦，这个请前辈放心，这些东西不少都是当年先祖们穷困潦倒之时从小保留的怀旧之物，前辈应该认识才是。您稍后，我这就将东西取出来。
儒生给韩立施礼之后就下楼去了。没过一会儿，楼下传来一阵轻微的响动，片刻功夫，这儒生手捧一个红布盖着的托盘走了上来，往韩立身前恭敬的一送。韩立呢，将红布一扯，眼前多了几样破旧的小东西。
原来是这几样东西，真没有想到此生还能再次见到他们。
韩立露出了一丝意外之色，有点惊喜地说道，
这些东西前辈都认得吗？
儒生谨慎地问道，神情稍微有一些紧张啊。
大半都是旧物，自然都是知道的，
另有两三件是我离家之后才添加的东西吧，就不知是何人之物了。
喏，这只弹弓和小弓是二哥韩柱之物，他小时候啊最喜欢摆弄这些东西，而这木钗是家母最喜爱之物。
韩立每拿起一件东西，就口中喃喃的低语几句，如数家珍呐。只听得韩立说到了一半，儒生就心中确信无疑，于是不等韩立说完，他就立刻一拉大汗，恭敬的大礼参拜。
不孝子孙韩天孝，拜见四叔祖，先前若有不孝举动，还望叔祖千万恕罪。
说完这话，儒生不敢目视韩立，满脸的惭愧和不安，而那大汉呢，也同样的恭谨异常起来。
韩立见两个人认出了自己，心中有一丝说不出来的莫名的感慨，沉默了一会儿，口中才悠悠地说道，
当年我离乡求道的时候，也没有想到我们韩家竟也会成了世家大族，可见世事难料这句话的确不假呀。哎，你们二人快起吧，我这个叔祖这么多年来都没有回乡一次，对现在的韩家来说，和一个外人也差不了多少了，无需如此多礼。
叔祖说的哪里话，这是我等子孙不孝，不知叔祖仍存活于世，否则一定在叔祖前派人尽孝。
中年儒生起身毕恭毕敬地说道，
尽孝这倒不用啊，我这次来呢只是看看就走，不会在此多留的。
我已经是求仙问道之人，这尘世俗缘还是少牵扯的好啊。
韩立一摆手淡然说道，
叔祖，您老人家这就要走，这也太匆忙了一些吧，还是随天孝到堡中看过其他韩姓子弟再走不迟啊。
不用了，刚才来此地的时候，我从韩家堡上飞掠而过，堡内之人都用神识扫过。
哎，可惜呀，韩家族人虽然众多，但并没有人身具灵根，后没有什么机缘可言了，否则我倒不介意带一两名本族弟子前去修炼呢。
韩立叹了口气，真的感到很惋惜。
哎，看来我们这些后人福薄啊，没有办法和叔祖得求仙缘呐。
儒生脸上露出了一丝失望之色，苦笑着说道，
拥有修仙者才有的灵根，本来就是万中无一之事，数百韩家族人没有此资质也是正常之事，况且话又说回来了，按照我的本意，韩家、厉家两家子弟还是不要踏入修仙界的好，
毕竟现在的修仙界并不太平，整族整派被灭门之事是时有发生，万一牵连整个韩家反而是不好啊。
好，一切都听四叔祖吩咐。
听韩立如此一说，儒生先是一愣，但是随后老老实实的回答：
你是厉飞宇的第几代子孙呢？叫什么名字？
韩立目光一转，忽然盯着大汉问道：
哦，晚辈厉风，是飞宇先祖第十一代后人，见过韩叔祖。
我和厉飞宇当年兄弟相称，你叫我一声叔祖，我倒也受得起。刚才看你对天校庇护甚多，看来厉家这么多年来对我们韩家的确多有照顾，我这个韩家叔祖自然不能亏待了厉家之人。来，这里有一些丹药，对练武之人大有助力，可以让你们厉家子弟省却大半苦练内力的功夫，你收下吧。
韩立说着，单手啊往楚袋上一拍，白光一闪，七八个各色小瓶蓦然出现在手心中，递给了大汉。大汉闻言大喜啊，口中称谢的急忙接过了这些小瓶。
要知道江湖中人修炼内力，虽然不像修仙者动辄数十年之久，但若有所小成，也要耗费不少年月之事。那有了这些丹药，自然可以让厉家从此是高手辈出啊。
中年儒生见此，心中为好友高兴之余，望向韩立的目光不知不觉的也带有了一份期待之色。
韩立见此啊，微微一笑，不慌不忙的从腰间摘下一只灵兽袋，冲其轻轻一拍，顿时上千只三色噬金虫从袋中狂涌而出，在嗡鸣声中形成了一团丈许大的三色虫云，闪闪夺目，如同万点星光白日现身。儒生和大汉目瞪口呆，暗自称奇啊。
韩立没有多说话，冲着头顶的虫云一点指，这千余只噬金虫忽然往中间一聚，瞬间化为了一根三色宝剑，凭空漂浮不动。韩立伸手一招，宝剑发出了一声轻鸣，自行掉落到了他的手上。这诡异的情景，只看得儒生二人是更加的瞠目结舌。
韩立单手持剑，另一只手轻抚了一下宝剑的剑刃，脸上神色阴晴不定。但是半晌之后，他还是叹了一口气，一张口，一团青色灵气脱口而出，正好喷在宝剑之上。顿时青光一闪，一个绿的宝剑剑鞘浮现在了剑刃表面。
韩立连剑带鞘都放在了胸前。此剑是我炼化灵虫凝聚而成，可自行杀人灭敌。我将其留在这宗祠之内，若是有一天韩家真有灭门之灾，可让族人躲到这宗祠之内，凭借此剑可以暂避一劫。不过你们切记啊，此剑并非我亲自操纵，灵剑一出鞘，除了宗祠内的人之外，会杀尽方圆十里之内的所有人畜，所以千万慎重使用。这里有一块含有我一丝精血的玉佩，只有佩戴此玉才能拔剑出鞘，否则一介凡人是无法使此剑出鞘的。以后这块玉佩就交与历代韩家家主掌管吧。说着，韩立又取出了一块晶莹透明的美玉，向儒生告诫道：
是，侄孙谨记叔祖教诲。
儒生见了韩立先前的不可思议手段，已经对韩立再无半分的怀疑，此刻听了这番言语，惊喜异常的急忙作答。
韩立见此微微一笑，没有马上将宝剑和玉佩交与对方，反而口中又再次告诫着说道：还有另外一点你还要记住，因为是灵气 化鞘封印的此剑，所以这把噬金剑只能使用三次而已，每动用一次灵鞘就会淡薄一分，三次用完灵鞘就会溃散无形，灵剑则重新化为灵虫消失不见。我想有三次解救韩家大难的机会，我这位叔祖也算对得起韩家了，毕竟世上哪有永世不灭的富贵。但是为了防止后人取巧，凡想借助此剑做一些为非作歹之事，这把噬金剑在出鞘前是无法离开这间祠堂的，一离开此地同样会化为乌有，不复存在。尽管如此，妥善用好此剑，让韩家在连绵数百年的风光，我看是足够了。此后让韩家重新回归平凡，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啊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韩立说完这些话，才将两件东西递了过去。儒生口中连连称是，躬身接下此剑，小心的供奉在最中间的灵桌之上，才又回到韩立面前示例，听候下面的吩咐。韩立对儒生的恭谨态度比较满意，想了想之后，又掏出了两个蛋黄小瓶出来，分别扔给了儒生和大汉，在二人有点诧然的目光中笑着说，刚才之物是留给韩家、厉家的，你二人怎么说也是我的后辈，这次亲眼见到我这位叔祖，也算是和我有点机缘，我怎么也要给你们一点好处的。这两个瓶子里的丹药虽然对我来说没什么用了，但是对世俗间凡人来说还是能起到一点延年益寿、强身健体的奇效，你二人收下吧，足可保你二人活过百岁大寿。
多谢四叔祖，多谢韩叔祖。
儒生和大汉闻言手拿小瓶同声谢道，一脸的喜出望外之色，看来啊，这件礼物很得他们的心意啊。韩立点了点头，再次打量了一下四周，忽然露出了一丝好奇之色，问道，哎，你们二人一开始就能认出我，看来还真保留着我的画像了，若是在这宗祠的话，拿给我看看，我倒很好奇是何人绘制的。
哦，画像的确在阁楼里，请叔祖稍后。
走到阁楼一边，往看似普通的墙壁上一按，只听嘎嘣一声，隔壁的一部分翻转了过来，露出了那层悬挂的五六幅锦帛图案。韩立几步向前，站在一幅图像前不动，上面啊画着的是一位十七八岁的韩孝青年，脸上悠带一丝稚气，正是韩立昔日的容颜呐。这幅图画据说是从厉家先祖转交给我们韩家的，至于是谁所画就不得而知了。中年儒生站在韩立身后轻声地解释着，但是韩立犹若未闻，目光闪动了几下，反而落到了另外一幅，上面是韩立的父亲身着员外服饰的画像，容颜比昔日回小村偷看的时候苍老了许多，但满脸的欣喜之色。韩立脸上黯然之色闪过，随后目光一扫，其他几幅也一一落入眼中。另几幅图像上也都是白发苍苍的老者，韩立费了老大劲儿，才从中辨出了几位兄长的昔日相貌，心中千般滋味一时涌上，竟愣在了那里。此刻儒生和大汉非常识趣的没有开口打扰韩立，可就在这个时候，韩立反而喃喃的自语了几句，但是声音太低，有些含糊，听不清楚。儒生和大汉当然想听一听 这位叔祖到底要有什么名言留在尘世呢？
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389回。